我们今天早上从头来看以赛亚书第十六章，接续第十五章论摩亚的这个末世。这个讲到摩亚的时候呢，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早上在读摩亚摩亚摩亚人摩亚啊，我就想到一个，其实摩亚地摩亚人中有一个蒙神赐福的，就是大卫的祖先，祖母曾祖母。还是祖母啊，这个可以，这个大家可以查一下，就是路德记里面的路德。为什么我想到这个呢？因为上一章第五节的时候，这个以赛亚的心为摩押这个悲哀，他那个悲哀不是一种表态，不是一种好像让人家怎么样怎么样，他是真正的一个为他们悲哀。所以他这边似乎先知以赛亚在这边似乎好像把神的一个心意，或者是他自己向神的一个心意，对不起，我只能这样讲，不知道是他把神的心意，还是他知道神，然后为那些他所悲哀的人，好像在神面前，特别是第一段，好像在神面前求神成为摩押逃散人的遮蔽。他似乎在那边好像告诉摩押的人一条出路，或者说让他们去寻求一个坐在大卫这个宝帐篷里面施行审判、寻求公平的那一位这个诚诚实实做宝座的那一位。第一段里面讲到这几个重点，其实真的当我们想，你恨一个人，恨不得他出去被车子撞。你真正恨一个人，恨不得怎么？恨不得他遭遇一切都是不顺利的事，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做那个审判者，我们那时候在做那个做宝座的啊。我常常这样讲，我说，假如我们人当中哪一个人是耶稣的话，全世界人只剩下他一个，因为什么呢？他都觉得别人都是罪人，别人都是别人错，只有他对。但是问题在哪里呢？以赛亚说希望他能够寻求那位诚诚实实坐在大卫宝座上，可以按照公平公义来施行审判的那一位。你知道一个人落在苦难的里面，他希望的是什么？他希望是有一个权力比欺压他的人更大的权力者怎么样呢？站在他这一边啊，是不是？不，我的体会是一个真正掌权的，他永远是站在，就是说，像假如我们要耶稣基督做我们掌权者，耶稣基督永远是站在他自己真理、生命、公义、圣洁这一方，他不可能站在我们这一方。今天很多基督徒想错了，用人的头脑想说啊，这个你是爱我的，你一定站我这一边，哎，你错了。耶稣从来不站在哪一边，他只站在神的这一边，站在真理的这一边，站在公义的这一边，站在他圣洁的这一边，站在他爱的这一边，他不会去站在世上任何这个一个人一边，是不是这样？你说两个球队打球都是信耶稣的，他们祷告主啊给我赢，那你说耶稣要站在哪一边呢？今天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不站在耶稣这一边，我们有一天就要接受耶稣的刑罚。我们不是去看别人对还是错，要看我有没有站在耶稣这一边。不是跟人发生纠纷以后希望耶稣来站在我这一边。我今天在读这个十六章的第一段里面讲到的是，似乎以赛亚希望他里面有个心愿，什么心愿呢？心愿他们要去寻求那一位诚诚实实坐在大卫帐篷里面可以施行审判的那一位。等到人开始这样面对的时候怎么样？因为你知道哈，刑罚临到，十五章讲到这个刑罚什么苦难临到摩押的时候怎么样呢？逃脱的人呢要被剪除的，逃没有被剪除的人还要被狮子来追赶，这个情况好像任何地方都变成剃了光头一样的。这个有些人更加像象棋，下到最后怎么样呢？输了一干二净怎么样呢？就是老将推磨，你们不下棋不知道。 什么都把你说完一个局，就把你逼逼逼逼到你老家那边推磨一阵子，剃光光头，全部剃光光，就这样意思了。神对待摩押是这样的时候，我不晓得一个人落在这样的一种情况里面，他里面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怨恨，非常非常的不满，觉得怎么可以这样，是不是啊？在那个时候怎么样呢？以赛亚讲的是，你要寻求那位诚诚实实的，你该悔改就要悔改，别人错上帝会对付他，你怎么样？要把羔羊送到西安的这个城。好像以赛亚看到摩押的光景，看到摩押贵州的这些情况，从后面来形容摩押的确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地方，老百姓也是安居乐业的地方，他们的出产非常的丰富，他们以他们的葡萄饼为他们的夸耀。但是当一个人从极其繁荣到最后变成一种那样的光景的时候，怎么样的？他里面有心要寻求那位可以赦免他的罪，可以按公平正义来审判他，来审判逼迫他的人吗？今天人的想法总是希望上帝去刑罚那些来逼迫我的人。今天一个被人家逼迫的人能够悔改，看到我们这位神他是站在他自己真理公义圣洁这一边的时候，我们要看到我们的光景。以赛亚指点了他们这条路，下面以赛亚也指出他们为什么受刑罚的原因。他说我们从前是听说摩押人怎么样呢？摩押人骄傲，是极其骄傲，听说他狂妄骄傲愤怒，他夸大的话是虚空的，因此摩押人比摩押爱苦，人都爱苦。为什么要讲这个话呢？你知道摩押有他可以骄傲的理由。为什么？你看看他的葡萄枝的枝子长到这个雅谢亭，长到雅谢，沿到旷野，嫩枝向外探出，直探过沿海。意思就是说，他的这个葡萄园，他的葡萄的出产，他的葡萄饼，简直是什么地方都要，这是他的荣耀，这是他的夸耀。但是呢，也不想想，谁让你这个地方葡萄长得这么好？今天一个人骄傲，有本钱骄傲还算不错，但是问题是，你有本钱骄傲，也要有个限度。其实骄傲到最后就是跟神敌对，骄傲到最后就是把自己看成神，就是没有把神摆在眼里了。今天我们值得骄傲的东西，别人在别人眼中根本不屑一顾的时候，我们的心会伤痛，就证明我们没有把荣耀归给神。当我们值得骄傲的东西的时候，别人踩在脚底下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痛，就证明说我们从来没有承认这一个我们的这个值得骄傲的东西是从神来的。假如是神给我的，人的脚可以践踏神给我的吗？这是真正神给我的东西，我不拿来炫耀我自己的。人嗤之以鼻会对我有任何的伤害吗？今天最大的难处在哪里？今天最大的难处是人有那么一点点条件，其实你知道它是葡萄园嘛，不是葡萄树嘛，对不对？长得这么好嘛，它别的地方呢？他别的地方什么东西比人家强嘛？他就是用这一点点在那边骄傲。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有一天可以去看，当一个人得到神给他的恩赐，他不感谢主的时候，到最后那个恩赐会害了他。当一个人看重神胜过神所给他的恩赐的时候，神一直可以用神所给他的恩赐使用他。今天很可惜，今天有多少的人到最后怎么样呢？看重恩赐不看重神，这样人到最后被恩赐所伤，被恩赐所害，因为恩赐叫他骄傲。我觉得这件事情在今天的社会，信耶稣人当中，不信耶稣人都是这样。 骄傲在什么之先呢？一个人要败坏，一个人要到最后怎么样，就是骄傲。这个已经是，这是一个上帝设定的路。但是今天有多少人骄傲被人家践踏的时候还难过？真的有一天我们灵里面有点体会，生命里面有点经历的时候，我什么地方有骄傲被人家鞭打的时候，我要谢谢他，因为你是拦阻我跌倒失败。摩押他就是用他那么一点点物产的丰富在神的面前骄傲，到最后怎么样呢？他引以为傲的东西不结果了，引以为傲的东西因为战争的缘故怎么样呢？就再也不出酒了。他引以为傲的东西怎么样呢？引以为傲的东西都离开他而去了。从前让他有欢喜快乐的，现在变成这个哀哭，是不是啊？原来让他高兴快乐的，对吧？现在没有歌唱，也没有欢呼的声音。今天想想，在我们的子里面，我们本来以为说，哎呀，我有点什么样的成就，应该是会高兴，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高兴不起来，是为什么？我们常常没有想到，这是神在修剪我们，我们常常以为是人在对付我们。人对付我们都是为了他的益处，人排挤我们都是为了他的巩固他自己的地位，只有神对付我们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当我们一直感受人在对付我们的时候，人不会有出路。当我们思想到这是神在那边在要夺去我们生命里面一些使我们没有办法这个得到神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会痛，但是痛的当中，流泪的当中仍然有感恩。当一个人在流泪的时候没有感恩的心，这个人定规是落在人的手里。当一个人流泪的时候有感恩，他定规是在神的手里。我就想起大卫犯罪，我就想起大卫，耶和华给他选的时候，他说我宁愿落在耶和华手中，你怎么样对待我，我都接受。今天我们人就是不愿意落在神的手中，我们今天永远跟人在里面打仗，我们却不愿意降服在神的面前。真的求主怜悯摩押，很可，我觉得摩押很可怜，可怜到个地步怎么样呢？以赛亚在那边讲这个耶和华给他看见了末世的时候，以赛亚讲到最后怎么样呢？讲到最后十一节，讲到最后，因此我心不为摩押哀鸣如琴，我心常为基尔哈列瑟也是如此。今天当我们讲到一个人的时候，看到他会遭遇这些东西，我们会为他难过，像以赛亚为摩押难过一样，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他真的还是爱摩押人，真的是这样。很显然的，摩押虽然欺压以色列人，摩押在神的眼中虽然因为骄傲而被神刑罚，但是呢，似乎以赛亚对摩押，我不晓得这个以赛亚对摩押人的这一份的心情，是以赛亚对所有都是这样吗？还是他把他看成是半个弟兄？虽然律法里面明明讲到摩押人跟亚门人永不得入耶和华的会，但他们到底是罗德的子孙。我不知道什么原因让以赛亚一想到摩押的遭遇，他心里会这样的疼痛。我不晓得我们今天就是对人的这种感觉跟先知以赛亚对摩押的感觉，我们曾经有没有？假如有的话，我在想，就是以赛亚在讲神论摩押的末世的时候，里面还是带着一份爱，带着一份感情。今天有人告诉我们幕后的情况，他是爱我们的，我们也必然能够接受。但是等到有一天我们真实体会这个人的结果是什么样，我们在讲他结果的时候好像在咒诅他的，那么给听到的人也是另外一种感觉。真的，我觉得先知很不容易，他又是个人， 他有同情，他有怜悯，他又要为神说话，真的何等难。今天我们做一个很容易嘛，想说就说，想骂就骂，对不对？这个想包庇就包庇，是不是啊？这个对不对？反正站在我这一边的，他错也不错，对不对？不要给人家知道，不站在我这一边的什么，他就是有一点点鸡蛋里挑了骨头一样，把它扩大给大家都知道，是不是这样？但是一个做先知的人，他就不是了。他也是个人，他有同情，有怜悯，他有什么？但是神的话是这样，他又不得不讲。所以我在想，慢慢慢慢，一个假如一个为神做，真正为神做出口的，不是做了一个解释圣经讲到降的话，我们真的有信为神做出口的人的话，若是里面有像以赛亚先知的这样的心肠。我觉得就是在讲一个很严厉的刑罚的时候，让要被刑罚的人听见，里面也有一些共鸣，也能够帮助他悔改吧。我在想，真的我在读这段圣经，我说假如我是摩押人，我听到以赛亚讲论到我的这样的一种结局的时候，至少我的心会被感动，不晓得你会被感动。今天为什么有些人讲人会感动？当然圣灵在其中工作。为什么有些人讲你不感动？因为有些人他在咒诅你。为什么有些人讲里面还摸着你？因为他还有一种感同身受，但是神又是这样的定规，又不能不讲。哦，看到自己的光景，愿意在神面前悔改。最后十三节讲到说，这是从前耶和华的模式，现在怎么样？现耶和华说三年之内会有这些事情。我要讲的是什么呢？你不管是三年也好，七十年也好，是一个有时间限定的。意思就是说会有，就是什么叫做三年呢？就是有一个时间开始，算到有一个时间结束。什么叫七十年呢？七十年以色列人被掳七十年怎么了？就有一个时间开始算，一直算到七十年就结束。意思就是说，神的管教，神的刑罚，它有一个开始，有一个结束。这还不是最可怕的刑罚，最可怕的刑罚是没有时间结束的刑罚，就是灵魂的灭亡跟沉沦。今天有很多人不怕灵魂的沉沦，他只怕在世界上有的一些的刑罚，你看多可怜 啊。今天人为了不要受眼前一点点有时间的痛苦，宁愿去换取永远的沉沦，这就叫做没有认识神，没有智慧，没有敬畏耶和华，智慧没有开始。今天又何尝我们很多人都信了耶稣，我们不愿意在有时间限制的被神管教的里面，有的时候我们失去的却是神的某一个生命里面的祝福。这个生命里面的祝福是没有限制，不受时间空间的影响。你生命功课在这里学会了，跑到另外地方去也可以运用。我在想这个三年，我在想这个七十年，神到底是怎么算的呢？今天我在读的时候，三年，我说摩押怎么是三年呢，是吧？这个以色列百姓都是七十年，有的时候一个外邦人的痛苦，上帝只有定两年三年，一个基督徒反正上帝给他个十年八年二十年五十年了，对不对？活到八十岁了，他还在痛苦里面，为什么呢？神定这个时间是根据什么？是根据神的全知。上帝知道以色列人到了七十年的时候，他才会真正在那边感受到痛苦，在外邦人中间寄居，不能够好好的敬拜侍奉耶和华。他感觉说，刚刚被掳去怎么样呢？哇，被掳的路上有多么的痛苦，走路走到皮走破，不像走旷野四十年了哈。哇，那个时候到了那个地方，能够稳定下就稳定下来了，这个能够解决目前，能够减少目前的痛苦。哇，他们到了地方又开始自己的生活干什么的时候，哪有想得起什么神啊不神的事情啊？以色列人为什么不是三年？以色列人为什么不是三十年？要七十年？今天有很多的时候，一个不信主的人还比信耶稣的人更容易早悔改。摩押悔改的早，上帝知道； 上帝量定他的时间就少。神的百姓，神知道他悔改的时间不悔改不那么容易，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他被掳的时间要久。我今天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牧师传道悔改容易呢，还是刚刚信主的信徒容易？你们回答我。这就是神的百姓为什么七十年摩押只有三年。今天我们的资格是让我们对罪很敏锐，很快就能够悔改，让神刑罚管教的时间缩短了，还是今天我们越有在基督教界越有地位，圣经越有知识的人，这些东西拦阻了我们悔改，让神的刑罚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加长了？我们一起低头祷告。